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玲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35集《楚庄王一鸣惊人》。
楚穆王商臣篡位为王以后，一生征战，四面出击，可直到死也没能实现他图霸中原的梦。临死他又把这个梦传给了他的儿子楚庄王。年轻的楚庄王只是朝大权独揽的相国窦月娇看看，没有答应他的父王。楚庄王登位以后，把国事全都交给窦月娇去处理，自己整天打猎游玩，一玩就是三年，弄得原来对他抱希望的大臣也全都失望了。这一天，大臣申无畏来到宫中劝诫楚庄王。
臣刚才偶然去郊外，遇到一个老人对臣说了话，臣愚鲁不明白是什么含义，特来见大王，想请教请教。
那你就说来我听听
啊。那老人说，我们楚国有一只大鸟，身披五色花纹，栖息在高坡之上，已有三年不见它飞，也不见它鸣叫，不知这是一只什么鸟，大王能告诉臣吗？
这个寡人还是知道的，这不是一只凡鸟啊，它三年不飞，一飞必冲天，三年不鸣，一鸣必惊人。你不要急，等着瞧吧。
谢谢大王指教，大王到底英明。
你去吧。
大王，愿这只不凡之鸟早飞早鸣，我们楚国的军民都在翘首以待呀。
楚庄王与申无畏的这番对话传到了窦月娇的耳朵里。这一天，窦月娇让人把一车的奏章、信件和公文拖进宫中，倒在了楚庄王脚下。
令尹，这是什么？
这都是亟待处理的公文，我主政了这么长的时间也累了，早就想找个机会休息休息。听说大王要奋发图强，亲自主政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就请准臣休长假，悠游岁月，以终天年吧。
什么亲自主政？寡人正要去打猎呢。令尹实在不想管，干脆咱们一块儿去。
那可不行，国事还得有人管呢。
那你就忙吧，我可要走了。
楚 武庄王说走就走，来到山野追逐野兽，一连几箭都没能射中野兽。正在恼火的时候，一个兵士一箭射中了那野兽。
哈哈哈，这是你射中的吗？
报告大王，是我射中的。
嗯，你叫什么？
我叫养由基。
天上飞的那只鸟，你能射下来吗？
嗯，试试看吧。
呀，中！嗯，好神箭呐、啊！养由基，据说令尹窦月娇号称天下第一神箭，你比他如何？嗯，
令尹官高爵显，养由基只是一个小兵，哪儿能相比？不过，即便是天下第一，岂不知天外有天？
说得好！哎呀，寡人终日以打猎为乐事，竟不知国内还有你这样的高手，真是好笑。从今往后，寡人要好好用你。
大王，谢罪了。
嗯，怎么了？
我学习射箭，志在射人而不是射兽。大王喜的是打猎，留我也是无用的。
嗯。楚庄王打猎回来，将猎物送给后宫，诸王姬都谢恩收下了，只有樊姬辞谢不收猎物。
为什么？给寡人把他给叫来。
不必叫了，樊姬来了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与寡人作对？嗯，
妾不敢。
那为什么要将猎物退回？
妾已经发誓不再吃鸟兽的肉，故而辞谢大王美意。
你不吃肉吗？
是的，妾多次劝大王，大猎只能偶然去，像这样终日打猎不问国事是不行的。大王既不听，妾也就不忍再吃野兽的肉了。
哦，是这样。
苏从大人闯进宫了。
昏君啊，昏君啊，他不见我，我今天一定要找他。
传令让他进来。哎，苏从，你一进宫就哭什么？嗯，
臣为自己而哭，为大王而哭，也为楚国而哭啊。
哼，你看寡人何等的快乐逍遥，楚国也轮不到你来哭，真是愚蠢。
我苏从固然蠢，但远远不如大王蠢。
嗯，
苏从蠢只多一死，却留个忠臣的好名声在后世，而大王用楚国之大继先王之业，却不思进取，沉湎酒色，只图眼前快乐，不管日后忧患，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外招强敌，内生变乱的。大王将家亡国破，身败名裂，只怕到时想做一名普通百姓而不可得，这才叫蠢，愚蠢之极啊。如果大王执意要做这样的天下第一蠢人，臣请借大王之剑自刎于大王的面前，以成全大王，以取信于大王的蠢命令。
闻你苏从一个，身无畏也能算一个，五养由基算一个，后宫樊姬你是一个。
大王，你这是
好吧？来人，撤去这钟鼓，毁弃那酒器。从今以后，不许郑姬、蔡女再跨入此宫半步。传寡人旨意，樊姬贤淑有德，即日起晋封为王后，掌管六宫。苏从身无畏，升任大夫之职，养由基调军前厅用。明日早朝，寡人要亲自过问朝政，第一件事就是发兵伐宋抗晋。
大王英明。
楚庄王这只怪鸟不宁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。他调整人事，分令尹、窦月娇职权，干净利落地处理了政务，又南平部族，北伐宋国，远征陆浑之戎，气势威严的楚国大军一直前进到洛水，直接向周天子示威，吓得周天子赶紧派大夫王孙满去安抚楚庄王。
大夫，你看我国军力如何？
兵强马壮，
正是的，
势不可挡。
嗯，大夫久在周氏，见闻广博，我有一事想当面请教。
请讲。
我听说大禹当年收天下铜铁，铸有九鼎，以象征九州。这三代相传的国宝现在落邑，请问这九个鼎的大小轻重如何？
哦，大王要问的就是这个，
请指教。
大王错了，三代相传的国宝是德而不是鼎，禹治天下有德，因此九州共金，铸了九鼎，夏桀失德，鼎辱于商，商纣失德，鼎又辱于纣，有德有天下，鼎虽小也重，无德失天下，鼎虽重忧其。现在周氏虽衰，并未失德，鼎的轻重是你该问的吗？
啊，是，你说的是。
想称霸天下，楚庄王未免心急了些，碰了个大钉子，也留下了画饼。从此人们就把这种野心勃勃的举动称为问鼎。但楚庄王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就在他雄心勃勃的问鼎中原的时候，他的后院失火了。令尹窦月娇反叛了，楚庄王只好率领军队与窦月娇的叛军作战，最后将窦月娇抓获。
窦月娇，寡人并未负你，你为什么要反？
昏君，我窦家有功于楚国，我掌政多年，日夜辛劳，你这孺子却心怀叵测，猜忌于我，我现在反了，你敢怎样？你过来，我要与你决一胜负。
就凭你才值得寡人亲自出马吗？我随便找个无名小卒就能胜你？
呸！你别把牛皮吹破了。
你不信，你出来。
是。
窦月娇，你认得他吗？
你是何人？
小将养由基。
养油鸡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是个无名小卒，怎么就你还想与我比试吗？
不错，我要与你比比剑法。
小孩子，你年纪轻轻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与我这天下第一神剑比剑，哈哈哈哈哈！
是的，我们以三剑决定胜负，生死各由天命，而且按赛场的规矩。既然条件由我提出，请令尹先射。
这可是你说的，
对，死不反悔。
你们都听见了，这可不是我以大欺小啊！
听见了，听见了。
好吧，昏君，你不仅糊涂，而且还狂妄。今天让你吃个教训也好。无名小卒，站好了，我可要射了。
来吧，躲闪的不是好汉。
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躲得过去吗？这是第一剑。好啊，你还能用功拨飞我的剑。
哈哈，这有何难？
砍剑。这是第二剑。什么？你躲过去了？哎，你输了！你说过不躲闪，为什么还要躲？
令尹大人说我躲不过去，我当然要试试。瞧，我还是躲过去了吧？
算你会狡辩。这一回呀，只要你躲一下，你就算输了。
哈哈，你也就只有这一件了。射准点，别那么匆匆忙忙的。
好，你等着。中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竟能把我这个神剑用嘴给咬住？
这有什么难的？灵隐的剑就是不同常人的剑，浪费了岂不可惜？我就用它吧，你可站好，我要射。
怎么？你射空箭？
灵隐大人，你太紧张了，躲闪的这么快，我可还没有射呢。
这是一箭。
没事，没事，快快快，开弓箭，快点，
快点，
好吧，
快点，快点。
寡人说吧，这就算一件。窦月娇，还有两件，你要小心你的脑袋。令尹大人，站好了吧？
你嚷什么？射吧！
看剑！你再来，双闪，走！
啊！
这第二箭，养由基射的仍然是空箭。他趁窦月娇向右边一闪的功夫，猛地一箭射出。窦月娇发现上当，正想把头再偏回来，箭却已经飞到，正正的射中了他的脑门。他高大的身子晃了一下，慢慢的、重重的，带着他一向引为自豪的箭，倒在了地上。楚军立刻冲杀过去，汉军四散逃窜，纷纷投降。楚庄王高兴的一把抱住了为自己一剑定国的无名小卒养由基，高兴的流下了眼泪。平定叛乱回去之后，楚庄王大赦宴会，款待 文武大臣。
夫人作证，寡人已经6年没有喝酒，没有听钟鼓乐声了。现在叛乱平息，国家安定，寡人很是高兴啊。今天破例与诸位开个太平之宴，大家都不要拘束啊，放开酒量喝，一定要尽欢而止。夫人，你不反对吧？
今日不比平时，应该一醉方休。
好，奏乐，醒酒，干！
钟鼓悠扬，歌声美妙，良辰美景，大家全都开怀畅饮，醉意蒙蒙。楚庄王又让能歌善舞、美如天仙的许姬为大家敬酒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风起，吹灭了蜡烛，暗中忽然伸出一只手拉住了许姬。急切之中，许姬一边挡着这人伸过来的脸，一边顺手把这个人头盔上的帽缨子拉了下来。那个人吓得松手，许姬连忙跑来报告楚庄王。
大王，大王，
怎么了？别怕，
主人对我非礼。
谁？
这是他的帽缨，照亮以后一看帽上少了帽缨的人就是他。
哎，你们点蜡烛先不要点，大家听着，今日这宴会寡人让大家人人尽欢，不许一人拘束，请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除去，我们来个绝缨之会。灯亮以后不足去的人罚酒三杯。都出去了吗？
在了。
嗯，好，举火。
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，众人看到所有的人帽顶子全都是光秃秃的，都感到好笑。许姬却气得满脸通红，一直到宴会散席回到宫中都在抹着眼泪。楚庄王就又来哄他了。
你这是怎么了？谁又欺负你了啊？
就是您大王，你为什么不为我做主？
按你的想法，寡人该怎样才对？让那个拉你袖子的小子当面出丑，治他的罪，砍他的头，这你就满意了？
那、
啊、
那也不是，起码也要教训教训他吧。
你拉断了他的帽缨就是教训他。你想，今日这是太平酒宴，寡人与臣下共饮同欢，大家全都放量饮酒，酒后失态也是人之常情。如果因为这种小事就追查责任，对人治罪，虽然你出了气，却伤了大家的心，岂不是要弄得大家全都没有趣味了？
那、啊、那就由他胡作非为吗？
当然不是，我料他从此再也不敢了。这可是砍头的罪名啊。哎呀，说起来也怪你长得太美了，才使得这小子想入非非。
这么说倒是我有错了。
不，错在寡人，这么美的妃子本不该让你轻易见人的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。有人为了亲近你连命都不顾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倒反而生起气来了呢？啊！
您这么一说，我倒也真是妇人之见了，大王不要见怪。
三皇五帝下 上走，军训惩罚闹春秋，龙争虎斗烟雨过，血雨腥风狂。